今年秋天当中共举行第20次党代会的时候，面对当今中国内政外交面临的诸多挑战，准备破例获第三个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不是要为危机重重的现状去承担责任呢？拥有9000万党员的中共，有没有一个必要的机制对握有最多权力的最高领导人去问责呢？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单止中共必须回答，全国人民需要了解，亦都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长期结构性的危机，现在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哈明引述经济学者有关中国经济现在可能是负增长的讲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加埋晒在一起，还有台湾问题、中美冲突、中国和全世界国家的各种矛盾，尤其是中国威胁，现在已经不是一种杞人忧天的事了。夏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习近平推动个人崇拜、个人集权。夏明说，目前事实证明他得不配位能力，亦都不配位，而且向中国目前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因此夏明认为，习近平在20大召开的时候，或者将会面临党内逼他交出权力，或者将无法稳固进入第三个任期。我并不认为他的连任机会率是超过了一半的，我认为他一直在对半开，50%和50%之间去游离。夏明说，中共党内究竟有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对大权集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进行密责的呢？习近平上台之后修改党章，将自己的名字和毛泽东、邓小平去并列，作为核心的载入总纲，要求全党坚决维护。同时他又订立所有政治局委员必须向总书记述职的规矩，来控制他以下的高层所有领导人。外界就会问了，他自己的权力将怎样关入他所说的制度的笼子里呢？夏明认为，中共体制有一个奇特之处，这就是保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中共，任何一个个人都没办法超过党的地位，在党的利益之下，任何一个人都会让步的。夏明说，夏明指出，从中共的历史上来看，大概的机会率的事件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最后都不得善终，中共总书记要盖过党的命运，或要以己之私替代党的命运，难度是非常之高的。夏明说，夏明表示，如果你看下华国锋是怎样落台，或者看到胡耀邦和赵紫阳怎样落台，以及为什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不敢去突破任期制度，这些都说明了机会率是其实很高，有多重的原因可能会迫使习近平最后会全面退休，或者进行部分的交权，也就是将他占据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还有国安会主席十几个头衔进行某些分散。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可能出现。换言之，如果中共高层达成共识，认为习近平危及到中共的命运，那他就必须被问责，并可能被整肃。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史就显示，至少有三位的总书记、一位的主席被整肃。总书记邓小平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被当作第二号最大走资派打倒，党主席华国锋1980年以全盘去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为由被迫辞职，总书记胡耀邦1987年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因为反对武力镇压在天安门的抗议学生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遭软禁。他们的结局是否会发生在习近平的身上呢？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认为， 習近平的情況和中共歷史上的這些例子似有不同。宋永毅認為，那些中共領導人被整肅都發生在他們仍然受到最高權威或影響力更大的派別的制約的情況之下，而今日習近平雖然掛了一個總書記的職位，他不是總書記，他是習主席啊。宋永毅說，毛澤東和鄧小平有很大的區別的，鄧小平和趙紫陽都有很大的區別，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區別當然更加大了。雖然表面上他們都是黨總書記，但是大家都知道第一把手不是趙紫陽，不是胡耀邦，而是鄧小平。毛澤東的時代都是這樣，鄧小平是總書記，但他不是黨的第一把手，他不是當時的偉大領袖，偉大領袖是毛澤東。宋永毅認為，習近平和華國鋒當時的情況亦都不一樣，黨內並沒有挑戰習近平權力的反對派，但1978年倡導思想解放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候，華國鋒面對的是資格比他老的中共的元老集團。華國鋒雖然是繼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唯一同時出任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解放軍最高職務的最高領導人，但是在當時文化大革命派四人幫被粉碎，全黨尋找擺脫毛澤東左傾路線的大環境之下，從文革迫害中的新華的元老集團得到黨內外支持。另一個不同與軍權有關，無論鄧小平定是趙紫陽、胡耀邦，他們在被整肅時都不掌握軍權的，而華國鋒他並沒有完整掌握軍隊，儘管他是軍委主席。宋永毅說，實際掌握軍隊的是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他是鄧小平提拔的，這個對篤信槍杆子裡出政權的中共是十分重要的條件。再次宋永毅認為，習近平之下，尤其是新冠清零政策實施以來，中國經濟確實大幅下滑，失業率高達兩成，房地產商頻頻爆雷，銀行信用頻臨破產，但是現在的習近平並沒有將中國搞成三年大饑荒，亦都沒有將中國搞成文革之後整個國民經濟崩潰的局面。編撰中國當代政治史數據庫的宋永毅認為，在中共建國之後的歷史上，真正將黨的最高領導人趕落台只有一次，即1980年代初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的華國鋒被迫辭職，而1962年為應對大饑荒造成幾千人死亡、黨內怨聲再度而召開的7000人大會，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由務實派出面整治經濟。宋永毅說，可以說是半次或者是三分之一次，因為三面紅旗還是要高高舉起的，而整個黨的結構未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並沒有幾多年，四五年過去了，毛澤東就發動文化大革命翻案了。反觀習近平，他不單止在第一個任期五年內完成了對中國軍隊的大規模整頓，牢牢把握住槍杆子、刀把子，還牢牢控制宣傳機器，並將黨務政務的各種權力通通以中央小組的名義集中到他手裏面，成為中共有史以來權力最大的領導人之一。現在有一種理論認為，2012年習近平取代前任總書記胡錦濤接掌黨的大權，當時的中共高層就達成了一個共識，即共產黨內部的腐敗已經失控，為避免進一步引爆危機，保存黨的地位，習近平是受委託出來的整頓中共的，聘請他來到強行管他們共同認為正在醞釀的生存危機。這種危機植根於組織散亂和嚴重腐敗，幾乎威脅到他的接班掌權。中國戰略集團首席執行長、前中情局中國分析師張克斯在亞洲協會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說，習近平接受他們的背書，並以此將政權的強制機器重新置於黨和他個人的控制之下。2012年，中共黨內爆出了被普遍認為會進入下一屆常委的薄熙來戲劇性倒台，以及薄熙來的盟友主管安全與情報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當時的普遍認為是在胡錦濤的領導之下，空轉十年，黨內腐敗重生，中共正朝著逐漸失控的方向去下滑，為中國公眾與世界揭開了黨內派系內控的深度和胡錦濤主席無力壓制的序幕。張克斯寫道，根據這種理論，習近平上台之後已經將黨領導一切，即將黨的生死存亡、確保黨的執政地位取代了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硬道理，成為中共新時代習近平思想的核心內容了。我同意這個理論的，即他被徵召是有目的的，因為他是一個太子黨，來自老革命的高貴血統，所以他有資格這樣做。前澳大利亞總理、亞洲協會全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陸克文說，其次在一些元老領導人方面都產生很強的悔恨，尤其是反腐運動走得太遠，已經變成一把雙刃劍，用來清洗任何對他不敬的人。陸克文補充道，但元老的這種悔恨遠未到想將習近平攞下的地步，似乎大多數中共大佬仲是同意習近平的觀點，即這幾十年的改革和權貴資本主義產生的意想不到的後果，仍然比習近平毫無約束的權力對中共統治構成的威脅更加大。張克斯是題為2022是習近平的恐怖之年嗎的論文中是這樣寫，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時政評論家鄧律文說，雖然現在包括精英階層普遍都對習近平不滿，但關鍵是300多個有決定權的中共中央委員，他們對習近平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我覺得這300多人當中肯定也有對習近平不滿的，但是也有很多支持習近平的。為什麼呢？要上位嘛，要更上一層樓，他就支持習近平，另外那些不滿的自己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包括腐敗的等其他因素，他們不敢公開去表達，這就視同默認你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除非在二十大之前兩個多月過程中，除非某種特別的意外情況出現，否則的話，我是看不到習近平不連任的機會的。儘管是這樣，文革史專家宋永毅贊成夏明教授關於習近平沒辦法穩固進入第三個任期和進行部分交權的講法。根據1962年毛澤東應對黨內批評和社會危機的做法，習近平做一定的妥協，然後他交出一部分，尤其是在經濟指導上的權力，是完全可能的。宋永毅說，今次習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中國經濟出現停滯和下滑以來，總理李克強在公共視野中出現的頻率明顯增加，召開100,000官員會議去拜鄧小平紀念銅像，呼籲改革開放，推出措施支持民營企業平台經濟發展，落實穩經濟的一籃子政策。但宋永毅認為這個是一個正常的調整，跟現在說中共會發生政變的傳言是毫無關係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